是八月几号？今天是8月6号，对不对？
27号。
8月27号，我们上完课之后，你们还要继续再读大概是3天的圣经，才能够把启示录完全读完。所以你们不要，那天上完课之后，你们就不读了，最后还差个大概8、9章的样子。但是 basically 就是说，在月底的时候，大家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我一开始来读2节诗篇哈。诗篇第一篇第二、第三节这样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描写一个人喜爱神的话语啊，他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好像是一棵树啊，栽在溪水旁一样，他的生活当中会按时后结出果子来。那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们按着时间啊，把圣经一点一点的吃进去，做你们的灵粮，是对大家是有福的一件事情，有好处的一件事情。我在这边的角色就是帮大家做复习啊，我不是帮大家读圣经，是帮大家做复习。那读圣经是大家自己在家里已经读了，那我就帮各位说过去那个礼拜15章的圣经就做一个复习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范围比较多一点，就是要看教牧书信里面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加上有一本书很短，只有一章哈，就是腓利门书。那另外按照我们的进度呢，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希伯来书第6章哈。好，所以我们尽量看看今天可不可以说能够复习到这么多哈。今天我们一旦读到希伯来书的话，就是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部分哈。因为保罗书信总共有13章，到腓利门书就告一段落。当我们开始读希伯来书，就是所谓的普通书信或者说一般书信。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请我们一起到主面前，我们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信了，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也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读了之后得着智慧，也好像神的话语就是发出亮光来，让我们可以信了之后可以道路可以通达。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后书都是写给提摩太的，那提多书是写给提多。这两个人在提摩太前书一开始，保罗有说我的儿子提摩太哈，在提多书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说我的儿子提多哈。这两个人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是因为他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又带领他们栽培他们做神的工人哈，所以他这样称呼他们，是说他属灵的儿子。这两个人都是做牧师的，提摩太在以弗所当牧师，提多在那个克里特岛，现在我们叫做克里特岛，我看看，格里底哈，圣经翻作是格里底，克里特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一个岛。那这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做牧师，所以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我们合起来叫做教牧书信，因为它是教导牧师怎么样来牧养教会。那大致上保罗所教导的内容，第一个部分是那个传道人自己本身的品格，还有就是传道人他在真理方面所要明白的基本的真理。那另一方面是在教会处理教会各样的事务，这些杂事，教会行政上的事情，碰到一些事情该怎么处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1章，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章，我还是从开始稍微念一下哈。第1章的第1节跟第2节这样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这是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也是按照保罗的惯例，他先说他自己是谁，然后写给提摩太，然后愿从神和耶稣那边来的恩惠怜悯平安归到他的身上。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各样讲这个又讲那个，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第四节哈，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或者我们借着信神所做的事情。啊，第五节哈，最重要的就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最重要的，在神的家里面要有爱，但这个爱呢是要有根基的哈，它是从三方面来的。说清洁的心表示说是一个单纯的动机，不是一个复杂的动机，就是很单纯的信神哈，单纯的动机。无愧的良心啊，对神对人我们心中没有什么愧疚感。无畏的信心就是说你信神是真的信神啊，发自于真诚的信心哈，这样子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爱啊，在教会神的家里面。我们跳到第十二节到十七节，上礼拜我们也看过，保罗为神拣选他而感谢，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不管一个人是怎么抵挡神的，怎么得罪神的，但是还可以蒙到怜悯，甚至被神重重的使用啊。那保罗他就说，我当初就是抵挡神的，得罪神的，但是还是蒙了怜悯，现在我可以蒙神使用哈，做他的使徒。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过去的都蒙神所赦免，都可以被神所使用哈。那第二章开始他就交代说教会里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他劝导提摩太第一样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呢，为万人祷告，也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人来祷告。就说牧师哈，教会里的牧师，我想信徒也可以包括在内，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祷告。那祷告不只是说光是为人家说，哎，谁生病了，谁有什么需要才祷告，为万人的得救祷告。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就为那个当地的政府也祷告，为在位的哈，那些执政的，为他们祷告，愿他们的心归向神，也愿他们被神所使用。在第八到第十五节讲到说男人跟女人应该做什么，他讲到男人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哈。第八节他说愿男人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祷告，这跟我们现在教会的祷告会有点不一样哈。来祷告会的很多时候是姐妹比较多哈。那圣经里劝告说，弟兄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可以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教会的弟兄们要在属灵的事情上要有好的表现，亲近神。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到神面前来祷告。对于姐妹们，圣经的那个劝导的话，一方面是外表，一方面是他的作为方面哈。那外表方面就是说他们的装饰该怎么样，那作为方面就是要有善行哈。第十节讲说只要有善行，这样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哈。善行的话就是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哈。第三章是讲到教会里的两个职分哈，这两个职分，第一个是监督，第二个是执事，也讲到这两个职分的他们的那个资格是什么。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一下哈，在第三章第一节讲到有一个叫做做监督的哈。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接着说做监督的该怎么样怎么样。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三种人， 他们其实指的是同一种人。这三种人哈，一个叫做牧师，一个叫做长老，一个叫做监督。我再重复说一遍哈，一个叫做牧师，一个叫做长老，一个叫做监督。那他们指的其实是同一种人。牧师用现代英文说就是 pastor， 他的意思是牧养牧人哈，好像一个羊群是牧养的。监督的话，在你们英文的翻译啊，比较老的英文翻成 bishop， 然后新一点的翻成 overseer， 就是监督的意思。啊，另外那个长老 elders 大概都是翻成这样子。就长老是说做这个工作的他的资格是什么，监督是说这个工作的内容，然后这个牧师是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方式。那有些经文的印证，我现在就没有时间跟大家看。那长老是说这个工作他的那个条件，说他必须是一个长老，还当时做长老的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啊，真的是说他岁数大了，岁数大不只是说光岁数大，是说他比较成熟了，是说他个性上比较成熟了，另外也是指他说灵命上的成熟。所以做长老的人必须是说他在个性上跟灵命上达到成熟的地步。监督就是讲说他在神的家里面，他要负责这个监管的责任，有点像现在你们工作的岗位上有些是 supervisor 这个性质一样，就他看整个教会里面的运作。所以神给他这个责任，同时也给他这个权柄，就这个责任就是说他有一天要向神交账，说神的家管得怎么样。那权柄的话，先给他权柄，说他可以治理神的家。那这边就是用监督这个名字啊。那另外讲到那个牧师的话，就是说他怎么样来管理神的家，他是用牧养的方式啊。牧养的方式最重要的说，在属灵的事情上来牧养会众啊。特别在新约里面反反复复的讲到说，在神的真道上，在属灵的事情上来牧养会众。所以大家看的这里是第一到第七节讲的。等于是一个做牧师他的资格啊。那做牧师的必须怎么样，他在婚姻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他在品格方面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这善于教导是不断的会出现啊，不饮酒滋事，不打人，温和，不竞争等等啊。那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说这是一个传道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啊。第八节开始讲的是教会里的执事啊，执事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好几次，每次你看到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它都代表是一个做仆人的意思哈，这是执事的本意。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准备要案例执事，所以我们会详细的来看第三章的八到十三节哈。不是说在今天哈，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好几次来看哈。但是今天我们就稍微可以注意一下啊，讲到做执事的一些圣经上讲到的条件啊。第八节开始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哈，人前人后讲同样的话哈，不好喝酒，就说没有被一些嗜好所管制住啊，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他对神的道理不妥协。第十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第十一节，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小字哈，他说女执事，然后那个小字怎么说？原文做原文做女人，他原文的确是这么写的哈。所以这边的解释，你可以说他是指女执事，也可以指的是说执事的太太哈，那个女人就是说执事的太太。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这又讲回男人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那我的看法是，这边的女执事应该讲的是执事她的太太啊，因为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三节，她讲的都是同样的一种人哈。那中间只是讲到提到她的家庭的状况，她的妻子应该是怎么样。那别的地方讲的都是他个人的条件。好，我们看第四章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快一点看一下，让我们每一本书可以稍微说 cover 到一下。 第四章他讲到说一个神的仆人要做的一些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抵挡那些异端啊，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异端哈，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就让那个信徒就变得说很混乱，说到底谁说的才对？那神的仆人一个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帮他们把真理讲清楚，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说哈，将来有什么人离弃真道，讲那些什么什么，那你要斥责他们哈。好，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弃绝那些异端哈。然后第六节开始讲的说他要讲神的真道哈。这神的仆人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把神的道理能够跟群羊讲出来，就是按的时候分粮。第六节这样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你看这执事这个字又出现，就是好仆人，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与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哈。讲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哈。啊，现代的人很注意说外面这个身体的操练哈，各样的这些保养身体了，运动等等。保罗说，更好的一个说，就是你在敬虔方面有操练，亲近神方面有操练，不但是身体有益处，而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哈。讲到神的仆人的话，要在个人啊，在教会弟兄姐妹大家的面前有好的表现哈。第十二节哈，这样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哈。不单只是要表示说你知识有多广大，而是在这些爱心、信心、清洁哈各方面，言语、行为都做大家的榜样。那有一点就是那个年纪哈，可能这个提摩太这时候年纪不算太大。那你到一个教会里面，教会里总是有一群人年纪比他更大。那个以前的犹太人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敬老尊贤哈，那也会在那个年纪上说，哎，这个小伙子他懂什么？可是那一个人是神的仆人哈，提摩太啊，他是个年轻人。那保罗就告诉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哈，不是因为说你自己有什么特殊哈，是因为神拣选你做他的仆人，所以你在教会里面要为神尽忠。不要因为人家小看你年轻的缘故，以至于你不能够好好的做一个牧师啊。那这反过来也是给我们做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啊。你们现在在这个教会，也许以后你们搬到哪里，你们神带领你们到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们的牧师是一个年轻人，你不要小看他年轻哈，要按着神对他的呼召，还是敬重他，然后跟他一起来配合。而牧师本身呢，需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能够做信徒的榜样。然后他工作的重点呢，第十三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哈。那个劝勉在 NIV 的英文圣经翻成 preaching 哈，换句话说是那个真道上的劝勉哈。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第五章开始讲的都是一些教会里面在当时来说所发生的事情哈，就是说教会里面的人哈，弟兄跟姐妹如果有些做的不对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呢？保罗就说，对年纪大的人该怎么样，对年纪轻的该怎么样，对男的该怎么样，对女的该怎么样，他就一样一样的来告诉他们哈。那另外有个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候的寡妇处理的问题，我们现在比较不常看到这样，但是在初期教会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记得《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讲的就是因为说照顾寡妇，教会里面起了纷争哈。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对寡妇应该要怎么样来照顾他们，因为在那个社会时代，就是他们是没有能力来自我生活照顾他们的，那教会需要在实际的物质上、生活方面来顾虑到他们。那保罗在这里给他们有非常那个详细的一个 instruction， 简单的来说，就是要用爱心跟责任来去做哈。教会要有爱心，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哈，在这个情况是做寡妇的，要顾虑到他们。那另外呢，就是说，在那个责任方面，如果家庭里面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可以在家庭里面先照顾他，保罗就说，先不要说让教会来背上这个责任，在家庭里面让他先得到照顾哈。因为当时的社会不是很丰富，那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真的是把他们，你看那使徒行传哈，他们把那些养生的好多东西全部都送到教会里面，为的是帮助一些贫苦的弟兄姐妹哈。所以他们在有限的这个情况之下，还是把资源拿出来。那保罗的指示就是说，这些资源蛮宝贵的，就给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拿去帮助他们哈。第十七到二十五节哈。一开始有几节圣经那个传道人平常不会读的，不过现在我们讲到了，我就读出来啊。第十七节哈，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刚刚跟大家解释过，说那个长老、监督跟牧师哈，三个名词是同义词哈。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哈。然后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里简单的讲了一些说对待这个长老的一些态度该怎么样做哈。一个就是说你要供应那个长老传道人他的生活上的需要哈。一开始他讲的第十七、十八节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教会里面有人来控告长老的话，说不要只听一个人的话，除非另外还有两三个人他们有书面的这些见证跟控告的话，那教会必须要真的是处理。如果遇到说传道人本身不没有好的品格，或做了违反神心意的事情，那神的家哈要实行这个纪律。但一方面正面的来说，你们要顾念他，那反面来说，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经过一个正当的手续哈，有控告长老的臣子，还有两三个人的见证等等哈，这些保罗都跟他们讲清楚哈。第二十二节有说有人有个问题，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那按手的礼是什么意思呢？啊，在教会里面有几样是按手的哈，按例牧师哈，按例执事，这些都会行一个按手的礼。就你设立一个教会里的一个职份的时候，经过在就众人面前按手，就承认他是神所呼召的。那保罗说这件事情你们做的时候，不要急急促促的去做，不要一下子很冲动去做哈。因为前面他也讲到说，监督也好，执事也好，这等人需要经过考验哈，就他们在生活上，在属灵的事情上经过测验之后，确定他们的呼召跟品性，然后教会就应当说在众人面前来案例他们哈。那第六章的话是蛮宝贵的一章，我想特别对于我们现代在二十一世纪生活在美国北美地区的人来说非常的宝贵，因为他是讲到说基督徒对钱财的态度哈，所以大家要特别记住这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到说基督徒怎么样来处理钱财哈。他是讲到钱财是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哈，主要的是这一段哈。他告诉我们生活上的态度，就是第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哈。你最大的这个得着就是说你对神有个敬虔的心，然后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个知足的心，这两样合起来就是你本身最大的 benefit， 最大的好处，可以带给你最好的幸福快乐的人生哈。然后他说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是这样子哈，说第七节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哈，白白的来白白的去哈，只要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人生的基本需要已经被照顾到了，神都有供应啊。我们说我们还有吃的还有穿的哈，还有地方住，我们就感谢神哈。 但是哈，对于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哈，第九节我们再看一下，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什么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那什么是万恶之根？
贪财。
他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哈，如果神祝福你跟你有很多的钱呢，感谢主哈，但是你对他有正确的态度就好。可是如果是贪财的话，那是万恶之根哈。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哈把自己刺透了哈，就告诉我们说，这钱财很容易诱惑人哈，想要发财的人就会被诱惑，有时候甚至离了真道哈，然后也给自己生活中其实带来许多的愁苦哈，人不会因此而更快乐。那神的话是真实的哈。最后第十七节哈，讲到一些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哈，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钱说不准的，只要倚靠什么？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哈。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源头，还有说它的使用哈，说这一切好处的源头是从神那边来的哈，它是后赐百物给我们。然后神后赐百物真的是要我们说它的使用，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生活，神愿意我们过一个喜乐的享受神所赐的一些好处，但是心中你不要去倚靠他，眼睛就盯着钱看，说我就是靠钱，不是靠钱，那是靠什么？靠神哈。所以我们心中要知道说这一切是从主来的，我们要靠神哈。那也不要说因为说我比你有钱我就自高，然后我就看不起那些比较穷的人，你看我穿的这套衣服几千块，那个人是沃尔玛买的，或者说我住的什么，就这样心里就觉得说，哎，我比他高一等啊，说绝对不要这样子，特别在神的家里，说不要因为神多给你钱，你反而因此而自高哈。然后说我们要利用神所给的钱财，要多行善哈。第十八节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哈。我们中文翻成的甘心，在英文圣经多半翻成 generous 哈，就是慷慨的意思哈。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哈。这样子，这大概就是包括了讲到了提摩太前书哈，我们要看到提摩太后书哈。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当中最后的一封书信哈。就是保罗他人生快到尽头的时候，他快要死之前写的这一封信，等于是他临终的遗言，写给他最心爱的一个弟子，就是提摩太哈，发出他的内心来嘱咐他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尽忠哈。好，从第一章总共只有四章哈，提摩太后书呢我就不详细的跟大家来看哈。我要提一下第一章，我就提一下第八节好了哈，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哈。我们基督徒为神做见证传福音，不要害怕或以此为耻，不好意思，觉得很丢脸，也不要说看到说那些忠心为主的他们在受苦没有好下场，就说哎呀，怎么一个人这么忠心，他还神没有祝福他，没有给他很多的钱，反而被关起来了。这保罗是被囚的哈，说不要以他的这个情况而为耻，反而是要忠忠心心的来侍奉神哈。第二章前面的那一段哈，第二章一到七节是一个段落哈。这一段是讲到基督的精兵，很值得大家把这七节的圣经反复的多看一遍哈。有人说第二章的第二节哈，是我们教会里面那个培养信徒的一个榜样，说这一节的圣经里面有四个世代哈，四个属灵的世代哈，四个 generation 哈。这句话这样说，你要在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啊，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在别人面前听到保罗的教训啊，所以提摩太是第二代。保罗说，你所听到我的教训要怎么样呢？要交托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那些忠心教导的人是第三代，那个被他教导的那个别人是第四代，表示说我们对神的福音、神的道是一代传一代。所以你自己本身受到了装备，你要知道你还有你承先还要启后哈，你有责任说在真道上好好的装备自己，但同时也有责任说你要培养下一代。所以说基督徒，我们不要小看自己，那个新的信徒哈，需要靠你们来培养。每一年都不断的，像今天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受浸哈，那很多出信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栽培他们。那这些责任落在谁的身上呢？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落在你的身上。那牧师一个人所能带的人是有效的，牧师可以帮助装备教会里的工人，但是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装备栽培其他的人啊。第二章的后面有大家所喜欢的几节圣经哈，第二章的21节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做事哈，要脱离卑贱的事，然后就会蒙主所使用，成为贵重的器皿。逃避少年的私欲，常常的祷告。第三、第四章的话，我想第三章就是最主要，就是第16跟17节啊，这两节圣经，我想很多人会背。讲到圣经哈，第三章16、17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是圣经啊。第四章就是保罗对他最后的嘱咐，一开始他就嘱咐说你一定要传道，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要忠心的传道。第四章的第二节开始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当年我按牧的时候，有些人就送些礼物啊，有位牧师送我一个 plaque， 上面就是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哈。总是要专心哈。好，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哈，我想大家可能会蛮熟悉，在保罗在临终之前的自我表白哈，他怎么说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问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他很爱慕他显现的人。好，那提摩太后书我们就很快的就看到这里哈，这边有告诉我们说圣经对于我们信主的人作用，也告诉我们一生要忠心主哈。提多书很短，只有三章哈。那提多他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外邦人，他信主之后，保罗也栽培他，然后吩咐他在格里底这个岛，就是克里特岛，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岛，在那里做牧师。但他这个牧养的环境是很复杂，而且是当地的人是很乱的，所以在第一章保罗就讲到说，格里底人 他们当地的风气非常的糟糕啊，所以提多的这一份工作是很难做的一份工作哈。第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哈，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啊。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哈，等等哈。他也是告诉啊提多啊，那些错误的你要去纠正，然后正确的真道你要去传讲。在提多书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说，做长老还有做监督的资格啊，所以跟提摩太前书可以互相比较一下啊。在提多书的第一章啊第五节开始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长老是怎么样的？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你也是信主的哈，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接着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其实讲的是同一个人哈。长老马上讲到监督哈，他不是讲说两个 office 两个不同的，讲的是同样的啊。跳到第二章哈，这讲的是教会里面实际的一些问题的处理问题哈。说要怎么样劝别人，怎么样讲话，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教训他们，对老年人对年轻的人啊，要怎么样说，这个就请大家自己看哈。做牧师的需要把神的心意跟神的道理讲清楚，所以在第二章第十五节最后一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但他要说凭着神的爱心来做这一切的事情啊。那第三章也是告诉我们一些实际上的事啊。受浸的时候，有时候有人常常会引用到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哈，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浸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表示说我们心里面信主了，重生得救，这样子而来的敬礼哈。敬礼是在这个基础上所做的哈。那第三章的话，我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我争取一点时间。腓立门书只有一章哈。新约里面有几本书是只有一章的啊，总共是四本，腓立门书、犹大书，还有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都是只有一个 chapter。所以当你这边讲到只有一章的时候，平常我们都说啊，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但是这四本书只有一章，你就不必说它是第几章的，因为它只有一章啊。所以你看人家引用的时候说啊，腓立门书第几节，你说哎，他忘记写第几章了哈。你知道说只有一章，这四本书的话，他们是不写章数的哈，那不是他写错了。腓立门书就讲到说，保罗为了这个奴隶，一个逃跑的奴隶叫做腓立门的，去求他，这个逃跑奴隶叫阿尼西姆的，是求他当初的主人叫做腓立门的重新收留他。那这一本书我是觉得说最富个人感情的一本书，虽然它写得很短啊，但是里面感情非常的丰富啊。保罗没有说用他的权柄，而是他是用劝的方式，用感情的方式哈，来劝这个腓立门说，这个阿尼西姆当初对不起你，他卷了你的钱财逃走了，他是个奴隶逃走了，现在他在逃跑的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了我，也信了主，那我现在送他回去重新面对你，到你那里去，求你用爱心接纳他哈，要给他有一个新的开始。好，那这一本书的话就这中间有个所谓的这个双关语哈，就是 wordplay 哈，这个字就在第十节哈，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换句话说是保罗在做囚犯的时候传福音信主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叫阿尼西姆， 使民就是有益处的意思，这阿尼西姆是一个希腊文的发音，它就是有益处的意思啊。那保罗就用他的名字来说哈，你看第十一节啊，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哈。我说打个比方，就是说给他取个这阿尼西姆，如果把他取个中国名字，假装说他姓张，就说啊他叫张有益，他名字叫张有益。然后保罗就说这个张有益呢，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但是现在对你对我都有益处啊。所以这是他用一个双关语，说他以前是那样的人，但是他现在在各方面都很好了，求你接纳他哈。好，这个腓立门书呢，我就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里面特别重要的一本书哈。那这一本书蛮长的，有13章，那需要大家多花点时间来读。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段哈。第一章到第十章讲的是基督哈，前面十章讲的是基督哈，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最后三章讲的是基督徒。前面那十章都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比什么更美，大家记得那个希伯来书有个关键字就是更美。那这个作者呢，他用各样的比较让我们显示出耶稣基督他是比超越这一切的，他表达说耶稣的超越性啊。那因为他写信的对象收信人是那些希伯来人，所以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那也因为如此，这个希伯来书是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的经文啊，所以他从很多旧约的角度来分析说啊，耶稣比天使更美，耶稣比摩西更美，耶稣比亚伦更美，耶稣比那些帐幕更美，耶稣比旧约更美，耶稣比过去所献的祭更美，然后告诉我们说耶稣他超越这一切。到第十一章到十三章的话，讲的说基督徒的生活，这非常的好记。这三章大家就请用这个信望爱这三个字来记哈。第十一章讲的是信，十二章是望，十三章是爱哈。第十一章你们看十一章的第一节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的篇章，那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的篇章，在整章都是讲到说信心的意思跟信心的榜样，所以第十一章讲的是信，第十二章讲的是基督徒的望哈，讲到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存着盼望来胜过这些困难，所以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读一下。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眼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存着这个永生的盼望来胜过世界上的困难。第十三章是爱哈，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哈等等。所以如果用这三个大前提来记的话就很好记哈，信望爱讲的是基督徒，但是它最主要的重点呢还是前面那十章啊，讲到耶稣基督他超越这一切哈。那按照我们的进度呢，我们应该是看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就希伯来书它的内容里面有个特点，就是它中间会插进去一段，它总共插进去了5次的警告，或者说是劝勉跟警告。用正面来说，它是劝大家该做什么；那反面来说，它就是警告我们说不要做什么哈。总共有5次的警告就插在这里面。那我们先来看前面哈，我们刚刚说了希伯来书前面十章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哈。第一章的一到三节是希伯来书的引言哈。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等等哈。光是这三节圣经，有人，我也是听那个唐崇仁牧师他的 讲的 tape， 他好像这三节圣经不知道讲了十几二十次，这里面意思非常的丰富，他把这里面所包括的这个意思仔细跟大家讲，他讲了十几个钟头啊，十几个 tape 啊，他如果要仔细分析的话，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在里面。那这三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过去怎么样借着众先知哈晓谕我们，但是在这末世哈，第二节就在这末世，我记得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新约圣经讲的一个叫做末世，一个叫做末时哈，世就是世代的世哈，时就是时间的时，这两个讲的是不同的事情哈。讲到这个末世，讲的是说这个一个大世代，说从耶稣他来。耶稣降生来之后，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这整个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叫做末世。那个末时呢，就是说到最后事情世界要结束的时候，末时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有大灾难，有神的审判，那个叫做末时哈。所以讲到末世的话，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见他创造诸世界等等哈。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说，耶稣比天使更美，耶稣超越了一切的天使哈。那这里就请大家自己看，他反复的这样子做比较，就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说，耶稣基督他实在是超越这一切。有一点关于天使他的工作的内容哈。说天使他的本性，他工作做什么呢？那记载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哈。天使岂不都是什么？服役的灵哈，天使是服役的灵哈，他们是做仆人的哈，奉神所差遣的哈，差遣为那将要什么？
承受救恩的人。
你是不是承受救恩的人？对呀、啊，神的儿女都是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哈。天使是神所差遣的，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哈，所以我们不会去敬拜天使。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最宝贵的是蒙拯救的灵魂，就是神的儿女啊。那天使的话是服役的灵，是为了承受救恩的人而效力的哈。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是第一个警告，那这一段的话就是。警告我们不要忽略救恩，不要忽略救恩啊！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样陶醉呢？然后要怎么样呢？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啊！第一节说，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就是、说所传给你们的道，你们不要轻看，要用一个重视的心来对它。那个救恩呢，就不要说忽略它啊。第五。到第十八节哈，讲的是还是继续讲耶稣他超越天使啊。第三章开始用摩西来比较，说摩西他只是神的管家，然后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有一句话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啊。第三节开始，第三章第三节啊，他比摩西算为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须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哈。他做这个比较，就说好比说有个房子哈，那个房子本身，那建造房屋的人比那个房子本身更得尊荣，然后神是创造万物的。他前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创造万物的。那犹太人很敬拜摩西，很敬佩了，很敬佩他。说摩西只是神造的万物当中的一个，所以如果你们敬佩摩西的话，那个创造万物的更当配得敬佩哈。那第三章的话，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啊，从第三章的下半段到整个的第四章讲的是。第二个警告说，你们不要在旷野漂流，这是基督徒常常做的事情，在旷野漂流，你们不要没有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说过去的那些人在旷野倒闭啊，那四十年在旷野漂流，因为他们心里面不信神，虽然有道传给他， 啊，像第十章第二节就是说，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着的这个福音听着的道说相调和，结果他们就都倒闭在旷野。希伯来书就劝告我们说，不要在旷野漂流，要用信心进入神的安息，就是一个蒙福的地步，蒙福的境地里面去。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讲到神话语的功用，那这个请大家自己看一下。第十六节，第四章第十六节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第十六节蛮重要的，就弟兄姐妹你要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每次讲到祷告的时候，圣经常常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心里不要害怕说啊，主啊我对不起你，主啊我不敢到你面前来，主啊等我做点好事变得比较好一点的我再来向你祷告，而是说只管坦然无惧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牺牲了，已经死了，他也了解我们的弱点，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不要说不敢到神面前来，说就是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得到祝福，得到恩惠，得到帮助。第五第六章讲的是耶稣是胜过那些大祭司，在第五章的后面我要跟大家读一下，有时候牧师也不太讲这一节，因为怕得罪会众，但是我今天要得罪大家一下，我读一遍哈。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论到这个属灵的道理，关于麦基洗德属灵的道理，我们还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讲明，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怎么会听不进去呢？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好多属灵的道理那个传道人没办法讲，因为弟兄姐妹听不进去。弟兄姐妹听不进去呢，是因为他们是属灵的婴孩。他们为什么是属灵婴孩？是因为他们信主太刚刚信主呢？他说不对，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应该已经可以做师父了，就说已经好久的一段时间，谁知还需要有人将那个 ABC 重新，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重新教导，就说啊，我们这些日子呢信主之后灵命没有成长，年资成长了啊，我已经信主了一年了，五年了，十年了，但是灵命没有成长，以至于说属灵的道理没有办法说在教会里面得着了解，得着那个教导。那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出自于他的好心，他讲了些重的话，目的是说让大家说能够长大成人，不要说一直做 baby， 做属灵的婴孩，说长大成人能够更明白神的道理，使神的家得到建造。那第六章的话，我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今天就不再多说，因为第六章前面有一段需要多花点时间来跟大家做讲解，说关于说一个人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那希伯来书第六章前面的那一段话是常常说引起争论的，那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再仔细的再看一看，第六章。那今天我暂时就先停到这里，不晓得班长我们今天有人，那我们时间交给班长。
郭伯伯二十六， 别的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身与肉身的眼睛死了，同定的生日加上了，我们说是靠心灵得胜，就当靠心灵得志，不要摧入于你每次何事无相。谢谢你。这首诗第二章八到十，你们的酒是丰盛爱恋的酒，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言语行所思，也不是也不是出于行为你在有人自夸。我们你是谁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在就是神所预备的我们的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够尊你的名字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免费就是在替我们脱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替我们脱离凶恶，因你国度权柄荣耀就是你的指导永远的方案。
我今天背那个整本圣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以斯拉记、以西结记、约伯记、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俄阿西书、俄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厄巴迪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哈巴古书、西班牙书、阿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扫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下罗尼亚前书、后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书、五书。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被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一百篇，主天向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说《前书》13:16，我信心是你的道，是你们。我如能说万人的方言，对心思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如讲的不一样。我如有心思讲到智能，也明白这样的奥秘，这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家所有都是穷人，你舍弃身叫了门高，却没有爱，我叫仍然与我无异。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喜欢不说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欺善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自息。先是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是所想的也有限，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都终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言语像孩子，意念也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全都明白了。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产生的有望、有信、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好，全部13章背下来。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有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发热心。我们相信他们这样子追求的时候，主你必要来赐福他们，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凡是喜爱耶和华的人，他这样子做，他们就必为有福。你要祝福他们。天父，等一下我们有敬礼，有6位弟兄姐妹要奉你的名来受敬，我们求主你祝福今天我们的崇拜，让参与的人能够到你面前，能够心中得到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